第四十八讲，缘起，受，爱，取，有，生，老死等。
下面各位，请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塔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塔斯。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塔斯。各位大德法师、贤友、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我们今天晚上将把剩下的几个缘起之把它讲完。当我们讲过了六处缘处之后呢，接着我们再讲处缘受。帕斯巴杰亚贝德纳，这里的受是感受，感受它的特点是灵啊，灵受，作用是受用对象之慧，也就是体验到对象的表现，现起为或者苦或者乐这样的感受。静音是触，在经典里面佛陀这么样说受。佛陀说，诸比丘，什么是受呢？诸比丘，此六受生，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食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诸比丘自称为受。因此呢，受一共有六种受，即眼处生受 jaku sampasaja vedana， 耳处生受 soda sampasaja vedana， 鼻处生受 gana sampasaja vedana， 食处生受 jiva sampasaja vedana， 身处生受该三不是加维的那跟意处生受，嘛诺三不是加维的那，即眼耳鼻舌身意，由这六种处所生的受，所具生一起生的受，称为这些受。而且这里的受呢，它是特指与三十二种果报心相应的受。即眼处生受是在作为果报心的眼识里面所具生一起升起的两种受，对于不善果报心里面的受是属于眼处生受，善果报心里面的受也是属于眼处生受，一共有两种。耳处生受呢，也是一善跟不善的果报生受。鼻处、食处、身处也是这么样，在眼耳鼻舌得知八种受当中，他们受是什么受啊？是舍受。而身处生受这两种受呢是什么受？一个是苦受，一个是乐受。如果是不善果报的生死俱生得身处生受呢是苦受，如果是善果报的话，俱生的身处生受是乐受。还有意处生受，意处生受一共有二十二种，哪二十二种呢？即灵受心有两个，这两个受是什么受？这两种受是舍受。推度心有三个，这三个呢，有两个是舍受，一个是悦受。大果报心呢？大果报心有八个，他们的受是什么？ 有四个月寿，有四个死寿。色界果报心呢？色界的果报心有怎么样？有四个是月寿，有一个是死寿，即是第五禅的果报心是死寿。那无色界的果报心有多少个？有四个。他们一出生说是什么寿？是死寿。所以这里讲到的寿是伴随之心升起的，由于寿它必须得在一处所言心与心所的接触集合，然后它一起升起的寿，所以称为六处生寿。为什么说处延寿呢？Vasasvajjaya Vedana 呢，处是时与所缘的接触，当他们接触时必定有缘以处升起的某一种感受，无论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自称为处缘受。如果在以二十四缘来讲呢，那么一个是缘法，一个是缘生法。由于有了眼处，那眼处即是眼睛色、颜色所缘、眼识，再加除了眼处之外的其他的六个心所，它们的集合称为处。然后有了这种眼处之后呢，它所伴随着升起的受称为眼处生受。那在这里呢，眼处是缘法，眼处生受是缘生法。他们的缘是什么缘？他们缘是俱生缘，一起升起的，而且他们也可以说是相应缘，也可以是果报缘。那对于耳处跟耳处生受，鼻处跟鼻处生受，食处跟食处生受，身处跟身处生受，意处跟意处生受，也是这么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讲到的处特指果报心里面讲到的，而受呢也是指果报心里面讲到的受。对于六处也好，对于处对于受也好，它这里更倾向于讲的是果报。果报就是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今生承受的经验到的。那对于处下面的环节呢，它就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说到的处之后呢是什么？ Vedana Vajjaya Tanha 受缘爱。因为受是属于果报，但是这里的爱还是不是果报？爱已经是属于造业的单哈。那什么是爱呢？渴望故为爱。巴利达斯迪的单哈，它的特象是因，味是喜欢，表现为不满足。静音是受。那什么是爱呢？佛陀这么样说，就比哭什么是爱呢？就比哭此六爱生，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就比哭自称为爱。那因此这里讲到的爱呢，就依他所可爱的，他所执取的所缘，就是他的目标对象，而分为六种，即对于颜色的爱着称为色爱，如不等他；对于声音，执起声音的爱称为声爱，萨得等他。对于相对气味的爱，甘达丹哈；对于味道是喜欢吃的，贪着味道的这种味的爱着，称为味爱，拉斯丹哈；触爱就是喜欢柔软啊，又喜欢抚摸啊，喜欢一些舒适的 皮肉的这种爱着，这么粗爱，薄的嘛难哈，跟法爱，难嘛难哈，法爱就包括对于心所啊，对于种种的概念啊、观念啊等等这样的爱着，称为法爱。这是依所缘来分的。如果爱又依性质来分，又可以分为三种爱。第一种是欲爱，伽玛等哈。欲爱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呢，就是即色爱等转起为欲乐之味而享受，来现于眼睛视野的颜色所言之，称为欲爱。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纯粹只是追求贪爱与欲乐的目标。欲乐的目标就特指五欲，哪五欲呢？色、声、香、味、触。什么是色的爱呢？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喜欢看好的东西啊，好像男的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啊，女的喜欢看英俊的，这个属于色爱啊。举这样的例子啊，而声爱呢，就例如说，单着于音乐啊，陶醉于歌曲啊等等，这些是属于声爱。喜欢听美妙的声音，这是属于深爱。而香爱呢，就是例如说擦一些香水啊，为了吸引人呢 或者说喜欢那些香味，这是属于香爱。味爱呢，说直接点就是贪吃啊，贪以美味。触爱呢，就例如说要坐也坐得舒服的，睡也睡得舒服的，而且呢，贪着于皮肉之爱啊。比较的这些欲乐，这些是属于触爱。而这五种欲呢，由于它能够引生贪染，引生爱，所以呢也称为五欲功德，就是它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可以引生贪爱的功德，所以称为五欲。还有另外一种爱是有爱，把我挡啊，当他以认为所言是永恒长久的常见一起转起时，名为有爱。以常见具形之贪为有爱，也就是说对于生命，认为生命是永恒啊，或者认为对象是永恒啊，这样的话都称为有爱。第三种呢，是无有爱， vibhava tanha。当他以认为所缘是灭绝、消失等断见一起转起时，名为无有爱。以断见具形之贪为无有爱。那么有爱跟无有爱呢，就特指一个是夹杂着常见的贪爱，一个呢是夹杂着断见的贪爱，称为无有爱。虽然爱可以依目标而分为六种，即色、声、香、味、触、法，但事实上爱是依靠接触目标而升起的受。因为有的受，例如说一个人体验到乐受，他就会享受这种乐受，而他追求这个所缘或者这个目标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从这种所缘当中能够激发，能够升起，产生乐受。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了贪爱。所以爱是基于受，就是他为了想要追求快乐，快乐是一种受，为了追求快乐，粘着于认为对象有乐味，可以使一个人感到快乐，那这种追求称为爱。而如果对于苦受来说呢，当一个人体验到苦受的时候，他渴望摆脱苦，以及渴望会有某一种的乐受去取代这种苦，那这也是一种爱。对于不苦不乐受来说呢，不苦不乐受的本质是宁静的，但是它也可以成为可爱的目标。 所以我们说缘以受而有爱的升起，因为有了快乐的感受，人们会去追求它。感受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它是无际的，因为一个人的善业成熟，他会体验到舒适的可意的果报，但是因为有了这种可意的果报被人体验，所以人们会去追求这种感受，这种感觉，于是这种追求本身就是爱。如果只是停留在感受的本身，而不会有后面的那种追求，那么这个是圣旨的领域，特别是漏尽旨的领域。所以正因为如此，佛陀会说圣旨只会被一支箭射中，而不会被两支箭射中。就是因为一个漏尽旨会被一支箭射中，就是当他的身体有了不善的果报的时候，他会升起苦受。对于凡夫来说呢，身体升起的苦受，它会有忧受的升起，然后心的忧受跟身体的苦受加起来，会使它苦上加苦，就称为被两支箭射中。而对于乐受来说也是，如果是对于漏尽旨来说，他体验到善果报成熟，他体验到悦受或者乐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他的塑形里面也可能升起悦受，但是他的悦受是属于悦际的为作或者舍际的为作，而他不会有乐受的贪爱升起。所以对一个漏尽旨来说，就是阿拉汉佛陀跟阿拉汉来说，前面的那些名次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还会升起，但是受缘爱在一个漏尽旨那里已经中断了。也就是说，一位漏尽旨他没有任何的爱，包括欲爱、有爱、无有爱。如果把爱再进一步细分的话呢，一共有108种爱，即色爱、声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再乘以每一样都有欲爱、有爱、无有爱，那一共有18种。这18种呢，又包括对于内色的爱、对外色的爱、对内生的爱、外生的爱等等，一共18种，是36种。然后又执着于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的各36种呢，一共是108种。所以呢，说爱细分可以分为108爱。因为有了爱，爱的进一步加深是什么？是执着。所以执着又叫做取乌巴达那。为什么称为取呢？执取故为取。乌巴蒂亚迪迪乌巴达那，它的特点是执持、执着，作用是不放开，对对象不肯放开、不肯放下，表现为强烈的爱与见，就是邪见。静音是爱。那佛陀就这么样定义取的。佛陀说，诸比库，什么是取呢？诸比库，有四种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与取。诸比库，自称为取。因此取可以分为四种，一种是欲取，噶摩巴达能，就是对欲乐目标的执着；见起，地图巴达能，就是对观点、对邪见的执着；戒禁起，悉勒巴图巴达能，就是对于一些错误的修行方法的取着；第四，我与起，阿德瓦杜巴达那，执着于有我，或者种种名言可以表达我等等，这也就是指有生见等的取。所以一共有这四种取。这四种取呢，它分别是不有两种心所。对于欲取来说呢，欲取就是贪爱五欲，自称为可爱。 强烈的欲爱称为欲取，也就是很强烈的贪着于漂亮的颜色啊，动听悦耳的声音啊，很好闻的香啊，很好吃的味道啊，很舒服的触觉啊，等至一种执着，对于目标的执着称为取，称为欲取。然后接着呢是见取，见取是执着于常见跟断见这两种邪见的见，称为见取。接近取就是执着于牛界啊、牛尽啊等等错误的方法，例如说执着于狗界啊，狗界啊就是学狗一样爬啊，学狗一样吃粪便啊等等，像学牛一样行走啊，像学牛一样去吃草啊等这些错误的修行方法等，都是称为戒禁取。那我与取呢，是执取于五蕴为我等等的有生见或者我见。那这四种取是属于哪些心所呢？欲取属于贪心所，见取、戒禁取跟我与取属于哪种心所？对，属于邪见，邪见心所。正因为如此，所以取的表现为强烈的贪爱与邪见。因为有了执取之后呢，然后就会去造业。那造业称为什么？称为有。所以有bhava，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存在，以及另有另存在故称为有。bhava ti bhava yati cha ti bhava，也就是存在就是已经有生存的，或者说可以导致生存的。那在这里的有呢，它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业有，一种是生有。它的特性是业或者业果，就是业或者业带来的果报，作用是另存在以及存在，表现为善不善以及无记。无记在这里是特指果报的无记。静音是取着。那什么是有呢？佛陀这么样说，其中什么是取缘有呢？有两种有，有业有，有生有。其中什么是业有呢？浮行、非浮行、不动行，自称为业有。一切能带来生命的业为业有。其中什么是生有呢？欲有、色有、无色有，想有、无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运有、四运有、五运有，自称为生有。如是此业有，以此生有，自称为取缘有。那我们在这里就再讲一讲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先以业有来讲这种有。业有就是为了获得来世所造的业称为业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业有相当于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哪一个讲到的哪一个缘起之啊，行啊。不过他们在时间上稍微有点不同，过去造的业能够带来今生的果报的，我们称为行啊。如果是现在所造的业能够带来来生的这种业，我们称为业有，称为有。但有时候它可以是指并用的。一共有29种次，其中浮行有多少种？八大善心之思跟5种色界善心 之思一共有十三种。对于非福行来说，它是十二种不善心之思一共有十二种。对于不动行来说呢，是四种无四界善心之思。那十三加十二等于二十五，二十五再加上四，这等于二十九种。这二十九种心里面所造的思，它形成的业，自称为业有。这就是刚才讲到的，其中什么是业有呢？福行、非福行、不动行，自称为业有。一切能带来有的生命的，这都称为业有。对于生有来说呢，是指将在来世由该善或不善业引生的业生色与果报四明运。也就是说，业生色就是果报生跟果报明法，在果报心里面的那些明法，这些是由业所带来的，那么它是属于生有。业生色对于人来说呢，它包括了眼、耳、鼻、舌、身、心所依处、命根色、性根色等等，这些是属于业生色。而对于心来说呢，那么在三界里面，世间的果报心是三十二种，这三十二种是称为生有集。算五十有多少种？有十种。领受两种，推度三种，大果报八种，五种色界的果报心有五种，无色界果报心有四种。那在这里呢，就特指果报明法里面，果报心跟相应的明法，它的里面的明运，就是受想行识明运，称为生有，再加上业生色，都称为生有。这样的话呢，取缘有就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如果作为业有上来说呢，取缘有是指以取为缘造作能引生来世的业有，就是说因为有了执着执取，所以造作的业，而这种业能够引生来世的投生，所以这种能够带来下一辈子下一生能够投生的业称为业有，这样的话称为取缘有。如果是把有解释为生有的话，那么取缘有就是以取为缘，众生依所造的业而再生而投生。因为有了取，所以众生造作了业，因为这种业在投生，所以这样的话呢，变成取缘生有，它是一种间接的关系。因为有了有，所以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了生。那什么是生呢？加地生故为生，加那浪加地，它的特点是以各处生命的最初升起，位置作用就是归还，归还五蕴。就是如果一个众生的五蕴已经离散了，身体已经坏了，他的业生色已经坏了，但是从另外由于有了过去所造的业，然后在另外一个所谓的生命体里面，它又重新有无蕴的重组，在这个我们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叫做归还无蕴，表现为从过去生出现一次，或者直接表现为种种的苦。静音是业有。那什么是有缘生呢？佛陀这样说， 其中什么是有缘生呢？无论任何的友情，即与其友情的部类中诞生、出生、入胎、再生、诸印的显现、诸处的获得，自称为有缘生。也就是说，无论任何的众生友情，只要他还没有断除烦恼，那他就会在他相应的友情部类中，无论是一运有，无论是色运有，或者无论是五运有，无论是欲有，无论是色有，无论是无色有，无论是想有，无论是无想有，无论是非想非非想有，在各种友情的部类，就是他们的趣，他们的那一种类当中，诸运的呈现，开始有了五运，诸处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诸处的获得，自称为有缘生。就犹如在人类一样，人类四张画里面哪一个阶段是属于结生的？哪个阶段是属于结生？应该是这个是正好是受精卵，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就是在这个刹那。这个刹那是属于结生的刹那，然后慢慢的在母胎里面一个婴儿开始由细胞分裂，然后呢着床，然后最后呢生起一个小胚胎，然后在胚胎里面逐渐的成型那么这个阶段呢叫做嘎啦啦，嘎啦啦就加隆了，就是生命最初的呈现。当然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无数的色聚，已经有无数的色聚了，只不过它们的色聚作为夜生色来说有三种，即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跟心所依处十法聚。因为有了生所以就会有老、衰老跟有死。那佛陀就这么样说，其中什么是生缘老死呢？有老有死。其中什么是老呢？无论任何的友情，即以其友情的部类中，年老、衰老、牙齿损坏、头发斑白、皮肤变皱、寿命减损、诸根成熟，自称为老。也就是说一个生命体的衰老称为老。有没有人喜欢老啊？那接着佛陀又这么样说，其中什么是死呢？无论任何的友情，即以其友情的部类中，死亡、灭没、破坏、消失、逝世、命中、诸印的分离、身体的死去、命根的断绝，自称为死。如是此老与此死，自称为生缘老死。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为什么会有死亡呢？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生命它必然它会走向尽头，自称为死。也就是说，你只要你有生存，你有结生，你有存在，那必然就会死。不可能说有了生你可以长生不老你可以永恒的存在那在这个世间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自称为生缘老死。由于有了老有了死，那么在生命期间就还能够体验到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例如说愁，什么是愁呢？ 其中什么是愁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遭受邪见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种的苦法而愁虑、忧愁、哀愁，内心忧愁，内心悲哀，心的燃烧，忧虑、愁见，自称为愁。那什么是悲呢？玛丽德问。其中什么是悲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遭受邪见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种的苦法而哭泣、悲叹、悲泣、悲哀、哀号、悲痛诉说、哭诉、悲患、霹雳、号叫，自称为悲。那什么是苦呢？卢克。其中什么是苦呢？身体的不适，身体的苦，由深处而生的不适痛苦感觉，由深处而生的不适痛苦感受，自称为苦。那什么是忧呢？多玛纳斯。其中什么是忧呢？心的不适，心的苦，由心处而生的不适痛苦感觉，由心处而生的不适痛苦感受，自称为忧。什么是恼呢？乌巴亚瑟。其中什么是恼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或遭受邪见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受任何一种的苦法而郁恼、忧恼、憔悴、绝望，自称为恼。就这么样，整个苦运集齐，如此整个苦运组合组成集合出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有生命有种种生命的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会遭受在生命在生活当中的各种的愁啊、悲啊、苦啊、忧啊、恼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躯体，有了这个躯壳，有了这一副身心。为什么有这副身心呢？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造了某一种业。为什么会造业呢？因为我们有执着。为什么执着呢？因为我们有追求，有喜好。为什么有喜好呢？因为我们认为有些东西是快乐的，我们会去追求快乐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认为那些快乐呢？因为我们有接触，就是有根本跟外境跟心之间的接触。为什么会有这些接触呢？因为有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六处。为什么会有六处呢？因为有名色。为什么会有名色呢？因为有识，有果报识或有结生识。为什么又会有今生的投生呢？因为我们在过去曾经造了业。为什么有造业呢？因为我们有无明。 所以无明，以无明为根，以爱为根，众生流转于生死。也正是因为有了无明，所以才会去造种种的善和不善的业。因为造了业，它就会带来劫生的时，会投生，有了投生会劫生，就会有这一副身心及名色法，有了这身心，自然就会有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它自然它会对外境有色声香会触法这种碰触。因为有了碰触，那我们对于好的我们体验到快乐的，不好的体验到苦的，而对于那些中性的，我们往往体验到是不苦不乐的。然后我们认为这些快乐的东西有乐味，我们会去追求，我们会去贪爱，贪爱的进一步加强，我们会有执取，然后我们又去造业，因为有了造业呢，又带来了劫生投生。因为有了生命，你就必须得要承受在生命当中的种种的老啊、病啊、死啊、愁啊、悲啊、苦、忧恼，这样的话，整一个这一堆的生命，这一堆称为苦运的生命就形成了，就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成为如此，整个苦运集起。那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再对这十二支缘起，这缘起进行一次总结。在这里呢，缘起它一共分为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支，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与老死。这十二支缘起，它可以说是通以三世的。其中无明跟行是指在过去世的，属于过去世的；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这几支是属于现在世的，而生与老死是属于未来世的。因此有了过去世的无明，造了福或者非福或者不动的行，然后带来今生的劫生时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的呢，因为有了今生的爱取，又造了业有，有了业有，它又带来未来世的生，因为有了未来世的生，它就必然会有老死、愁悲苦忧恼等。那对于这十二支缘起呢，我们又可以说它是可以分为两种有轮，即无明，因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它是从前际得来的，而这个是以无明为根本的。因为有了过去世的无明，以无明为根本的会造作行，然后于是带来了今生的识、名色、六处、触受。而在今生当中呢，又以爱为根本，有取有，然后带来以后来生的生与老死。这个是从后继相续来说，以爱为根本，就是从前继，就从前一世所带来的，就是由于前一世的无明行，有今世的识等等，而对于能够导致下一生的来说呢，以爱为开始，因为有了爱，有了取，它会造业，造了业有，然后带来未来的生与老死。因此在这十二支缘起里面就有三种连结。无明行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因，由于有了无明行，那么会带来今生的名色、六处、触跟受，那这个是因，这个是果，那这个是一个因果的连结。而金色的有了识、名色、六处、触、受，这个是果，然后又导致有爱、有取、有有，这又是一种连结，这个是果因的连结。 而有了今生的爱取有作为因，又带来未来生的生与老死，这个还是一种因果的连接。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十二支缘起的三种连接可以分为四种，其中无明跟行是第一世，就是分为第一类；十二名色六处触受，这是第二世，就是第二种类；爱取有，这是第三世；生与老死，这是第四世。因为在这里提到无明跟行的时候，爱取有也包括在内。同样的，在提到爱跟取有的时候呢，无明跟行也包括在内。在提到生与老死的时候，那么食、名、色、六处、触、受这五种果也包括在内。因此在这里呢，就过去有五种因，即过去世的无明、行、爱、取、有，这是过去的因，然后带来今世的五种果，即食、名、色、六处、触、受。而当我们提到了今生的爱、取、有的时候，也包括了无明跟行，所以今世的爱、取、有，它也包括了今世的无明跟行，然后带来未来世的生与老死，生与老死也包括未来世的食、名、色、六处、触、受。因此在清净道论里面就用二十种形象来形容这个轮回，形容这缘起之轮。过去因有五，现在果有五，现在因有五，未来果有五。那这一种观法呢，在缘起的修行里面称为第五法，而现在在相国部止观传承里面所教导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之前所讲到那个以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名色、名色言六处这种观法的起观的，往往我们先借用是一种过去因有五，现在果有五，现在因有五，未来果有五这种方法，这种第五法来观的。那么正如在无碍解道里面就这么要讲，对过去已业有，痴是无明，努力是行，欲求是爱，接近是取，思是有，此无法对以前的业有为现在结生之缘。现在的结生为识，入胎为名色，近色为触，接触为触，感受为受，此无法对现在的生有为过去曾作之业的言。现在已成熟的诸处，痴是无明，努力是行，欲求是爱，接近是取，思是有，此无法对现在的业有为未来结生之缘。未来的结生为识，入胎为名色，近色为触，接触为触，感受为受，此无法对未来的生有为现在所作之业的缘。那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就来看看，就什么是过去的五种因，跟什么是现在的五种果，那现在的五种因又如何带来未来的五种果。过去的五种因即无明、爱、取、行、业，由于过去是造作了无明、爱、取、行、业，它才会带来今生的食、名、色、六处、触、受，这是现在的五种果。由于现在的五种因即无明、爱、取、行、业而造作的这些烦恼跟业，那就能够带来未来的五种果，即食、名、色、六处、触、闻、受。在这里我们当知未来的五种果呢，由于生跟 老死它只是名次法之相，它并不是究竟法。所以在这里只是用代表究竟法的十名次六处处跟受来概括。那这种方法呢，在实修上呢，它就是我们用追因的方法。因为在今生有了名次，有了这个对果报，那么有了果报它必然会有因。那它的因是什么呢？我们就以基于现在这一对果报的五蕴，或者说以业生色以及果报缘法为基础，然后再去追查。因为果跟因之间它会有一定的连结，也就是说因果之间是相应的，有了什么样的果，它就会有跟这种果相应的因。你的果报是善果报，那么你的因必定是善因。所以我们能够投身为人，是由过去所造的善业。那具体我们在过去造了什么样的善业带来今生的果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追因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基于结生时跟结生时的名色法，然后再去跨过我们之前讲到的死生之间的连结，再去看过去曾经造了什么样的行与业，然后呢再看围绕着这种行与业当时所造作的无明爱取是什么。由于有了无明爱取的支柱，所以造了行与业，然后这种行与业在成熟的时候带来今生的果报。要今生去今生你还有无明爱取，你造了业，然后你这种业在你未来又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果报，我们就透过这么样的连结来去修习缘起，来去找到过去的因。所以这种修行方法称为缘起的第五法。那缘起的第一法就是佛陀所教导的无明缘行寻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言六处六处言处处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言有等等。那逆观法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了生，为什么有了生，因为有了有，为什么有了有啊，因为有了取，为什么有取，因为有爱，为有爱，因为有受，是逆观法，这称为第二法。还有以中间的观法，例如说以受以处受等等的开始，这个是属其他的缘起的方法。那在现在泡禅里呢，一般是以这第五法，就是在无碍取解道里面教导的第五法来去追查。那对于这无明爱取行业而带来的十名次六处处受呢，我们可以归结为三种轮转。这三种轮转呢，第一种轮转是烦恼轮转。烦恼轮转就是无明爱取，因为有了烦恼，有了无明爱取，一个众生就会造业，造了业我们称为业的轮转。因为有了造业，那以是呢，业的成熟将能够带来果报。果报即表现在缘起之里面，就是识名色六处处与受。因为有了果报，那么基于果报又会去升起新的烦恼，于是呢，这样的话呢就循环不断。这三种轮转显示了生死轮回的方式。最为基本的轮转是烦恼轮转，在受到无明的蒙蔽跟爱的驱使之下，众生投入于造作种种世间的善或不善的业。如是烦恼轮转引生了业轮转，这种业成熟带来果报的时候呢，即是由业而引生果报的轮转。在对这些苦乐的果报做出反应的时候，还没有断除烦恼，还沉迷于无明的人，即会受到可爱的驱使，而想要享受更多的愉悦的体验，执起更多已经获得的，或者说想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种种的痛苦，如此果报轮转再引申另外一种烦恼轮转。这样的话，三种轮转不断的转折，一直到最后，如果一个 人他的无明被断除，一旦无明被圣道断除，那么是一个轮转的链锁链，它才能够完全的被中断。那讲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啊，缘起容易吗？啊，缘起好懂吗？好理解吗？大家听得懂吗？啊？所以有一次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他那个时候已经正得出国了，有一次他对佛陀说，他说：“尊者啊，您说缘起甚深，具甚深相，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说缘起很容易明了。”那个时候佛陀立刻就制止他，佛陀说：“不要这样说，阿难，不要这样说。此缘起甚深，具甚深相，阿难，若对此法不随节不通达，此人就犹如打结的线球，如孤拉鸟巢之线，如萱草灯心草，不能超越苦界恶趣堕处轮回。”这是佛陀在《长部大音经》跟在《相应部的因缘相应》里面说到的。正是因为缘起它是很深奥的、甚深的，所以当佛陀观察了缘起之后，他在菩提树下，他观察了缘起之后，他甚至一度不想说法。当时他的心里面就流出，对于我都觉得那么难来发现的，我就不要想去说了，因为这个世间只是陷于无明，陷于爱可爱，陷于黑暗当中，而我所说的这种法是逆向世间之流的，如果我去说的话，我只会自讨苦吃，就是只会自己造成自己的疲劳而已。所以佛陀那个时候他不说，结果梵天人去劝请他。所以缘起是甚深的，在《心经》当中里面也说过了，我们修行缘起也是在禅修当中是一个环节，一个很必要的环节。除非用殊胜的定时魔力的智见，就智慧之见，斩断难破的有轮，否则无人能超越轮回的部位，即使在梦中也不可能。也就是说，在缘起当中呢，它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生命之因。很多人都在探索到底生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就先把生命分析为最基本的单位，就是明法跟色法，究竟明色法。然后为了破除对于因果关系之疑，他必须得找到因，唯有找到因，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导致生命、导致五蕴、导致名色法、导致轮回的因。找到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用智慧把因把它砍断。要如何才能够砍断这个不断的轮回的有轮呢？就是烦恼轮、业轮跟果报轮呢？我们必须得在殊胜的定时，就是培养了很强的定力，基于定力而培养的智慧，用智慧来砍断。如果一个人不了解缘起，不透视缘起，不要说他能够超越轮回，他即使做梦都甭想。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金刚经》当中在讲到缘起的最后那一段，他就是这么样说的。那所以说缘起可以说是佛陀教法里面它是很深奥的一种，而且对于我们修行来说呢，我们不要认为说啊，声闻是学四圣谛，觉悟四圣谛，缘觉是学缘起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能够把缘起单独的分开，缘起就是属于四圣谛当中极圣谛，它是属于结是生命之因的真理。圣谛就是神圣的、崇高的，或者说你证悟了，你才能够成为圣者的真理。这种真理缘起，它并不是 单独于在四圣谛之外的，它是属于苦集，就是苦升起的因。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些缘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讲这一堆名色法，这一堆果报的无蕴，它是什么带来的？是由于我们过去造的业，业就是生命的因。那为什么会有业？因为有了无明爱起。这样的话，正如佛陀所说的，由于有了无明以爱，众生流转于生死轮回当中。那如果我们想要解脱，想要解脱轮回，想要出离生死，我们也应该从这缘起里面去断除，砍断了因。就好像我们如果是找到了一棵树，我们拼命的去砍树枝砍树叶，有用吗？没有用。我们要从哪里下手？从根下手。那要如何从根下手呢？要如何砍呢？我们明天晚上再讲。好，我们明天晚上再讲涅槃。